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那我们今天可以开始来读加拉太书，我们要从第三章来看经上的话，求你保守和眷顾，让我们借着加拉太书经上的话，我们都能够体会你的用心，也能够使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第三章我们来读啊，把第三章我们先读一遍。
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：你们受了圣灵，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
那赐给你们圣灵就在你们中间行你们的，是因为你们行律法的，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的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这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灵既是预先看你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他。亚伯拉罕说：“万邦都因你得福。”
可见那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载：“凡不曾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。因为经上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，就必因此活着。
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又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违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又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，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送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这么说，人一先所立的约，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
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，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半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金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成然本乎律法了。
众人都缺在这里，使所应许的福都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，只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
你们受洗受浸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，自主的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
好，那我们继续从第三章再很快思想一下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那么现在每一个基督徒，他是一个属基督的人，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么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人要像律法死，才可以像神活着。那么像律法死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在第三章讲啊，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像律法啊，像律法死啊，啊，我们像罪死容易懂，因为我们认为罪是不好，所以我们像他死，是不是？我们像肉体死，我们也觉得很好，因为肉体是不好。可是很难的是，我们像律法死，律法是好的，为什么是像他死啊？那最主要的啊，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乎肉体的。是卖给罪，最主要啊，是我们是属乎肉体，是卖给罪。然后我一直强调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所以重要的不是律法不好，而是我们是属乎肉体，卖给罪。所以当我们不像律法死的话，罪就会利用律法，罪就会利用律法使我们犯罪。因为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所以对我们基督徒就变成一个啊、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在观念上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冲突。那到底我们怎么看待律法啊？那所以第三章呢啊，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带领教会的时候，上帝让他开始看到这些啊问题，就是我们讲信，那信跟律法这两个怎么放在一起？怎么放在一起？所以呢，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要能够明白的，啊，要不然我们就会在当中一直有一个张力在那里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第三章讲到啊，我们基督徒都是啊靠圣灵入门，也要靠圣灵成全。所以这些观念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要紧的是，如果我们要怎么样？因借着信得以称义，而且在当中被成全啊，借着信被成全，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做到的，这个是圣灵，这是圣灵。所以前面第二章保罗讲，我如今活着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是爱我，是信他神的儿子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呢啊，我们借着信才能够让圣灵继续的运行在我们身上，继续的运行在我们身上。那么啊，所以这里呢第三节说，你们靠着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所以在这边啊，保罗第三章的时候一开始问了很多问题。第一个问题说，谁迷惑你们呢？然后我们受圣灵是行律法还是信福音呢？又问了，我们靠肉身成全吗？哦，如果我们还想靠肉身成全，我们就是一个无知的人。那上次我跟大家讲啊，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特别在信上面、信心上，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。哦，那我们所受的苦都是与我们有益的、有益处的。所以第四节说。啊，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受了这么许多的苦，是不是白白受苦了？啊，为什么会白白受苦？如果他们又回去走律法的道路，就白白受苦了，而不是走信心的道路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，或者是我们落在一个捆绑，或者是我们看到人落在一个捆绑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很急着盼望把他拯救出来。那人落在捆绑里面，我们看到的，或我们落在捆绑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的是啊，当行的我们行不出来，应当做得好我们做不到，应当照上帝的话走我们做不到，或者我们看见人做不到。那我们看见自己做不到，或看见人做不到，那我们就会焦急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很希望自己能做到，或者希望对方能做到。那对方知道错吗？我们知道错吗？我们也都知道。 但是呢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，或者说有些人在这个捆绑当中就是挣脱不了，那我们就希望用很多的方式去告诉他说他拉他帮助他等等，但都有效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要真正从那一个最终出黑暗里面出来，他要自己愿意，那是自己愿意就出得来吗？很多人愿意，对不对？我所愿意的善，那么我想去做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他不一定可以。其实绝大部分很多的时候是出不来，所以我们为什么靠圣灵？靠圣灵，因为一开始主就讲了，圣灵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得能力的。所以我们是要靠圣灵的。那有些人就会问下面一个问题了。我想靠圣灵，可是圣灵怎么不帮我？那我们又回到原点，原点是什么？你信吗？你信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边要理解的一件要紧的事，还是回到什么？信到底是什么？信到底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就来从第五节来看。所以我们讲倚靠圣灵成全，倚靠圣灵，我们讲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啊向罪死啊向神啊向神活啊。那我们讲了几个啊，我们讲了几个，那么呢，不管我们讲的这几个是怎样，那么我们到最后就是回到一件事情，都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，乃是因着信。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，那所以最终还是回到啊，信耶稣基督到底是对我们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第五节开始来看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是因你们听信呢？所以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保罗要他们反省的，我们能够在当中那么得着福音，得着神的一切的恩典，得着基督的生命等等，我们是怎么得的？得的啊，经历到神自己的异能，就是大作为，是怎么得的？那第五节就讲，这一定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行事的。那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行事，那是因为我们行的律法，圣灵才行事吗？还是因为我们的信，圣灵就动工了？那对加拉太人来讲，他们不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根本不是因为行律法才得的，是不是？他们是因为信才得的。所以保罗就问他们，当年他们开始入门的时候是怎么得的？显然就是因着信，因着信得的。好，所以第六节他就用这一个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这一节来做一个例子。这一节是写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。好，那我们很快复习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六节，神有话对亚伯兰说，有话对亚伯兰说，对不对？那亚伯兰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啊，上帝有话对亚伯兰说，就是要给他应许。那么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信上帝的应许，上帝说好，那我算你为义，我就算你为义。所以信不是信有没有神，因为亚伯兰本来就信有神，因为神对他说话他就照着做，他本来信有神。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种信啊，一种信呢，是一个啊，跟先前所讲的信啊，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啊，有不太一样的。第一个啊，先前所讲的信呢，是一个比较可以理解、比较可以合理、比较能够想象说这是可能性的啊。比如说上帝说你出加勒底的吾尔，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， 那你要成为大国，我会祝福给你。哎，这个想起来很可能性，对不对？很可能嘛，是不是？上帝说啊，你离开这里，我会带你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在那里工作事业会很发达，我会赐福给你。那你觉得怎样？蛮可能的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些都可能。所以从这边呢，一直到十四章呢，都可能。上帝都应许他，然后让他成就了，这些都相对来讲，这些听起来都是相对是可能的。但是十五章呢，上帝说你会生一个孩子，你会生一个孩子，那么你会生孩子，那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就很难想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那么大年纪了，已经那么大年纪了，而且这个事情从他结婚到现在超过五十年了，对不对？五十年来你都得不到孩子，那现在上帝说你会得孩子，这个来讲是在一个不可能的，自己认为这个不可能了，已经以出加勒底的吾尔已经七十五岁了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在这边到十六章讲住了十年，那应该已经八十五岁了，那怎么可能生呢？自己太太小十岁，也七十五岁了，怎么生？所以创世纪十五章，上帝跟他又有话对他说，第四节，第一节，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他说，第四节，神又有话对他说，对不对？然后上帝说，你向外面的星星看，你能够数得出来吗？好，那就跟他讲，将来你的后裔这么多。好，这时候亚伯兰就怎样？第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信什么？不是信有没有神，是信上帝的话会成就。所以我们讲信是讲什么？讲信上帝的话会成就，这是上帝要的信。好，记得哦，基督徒讲我信耶稣是讲信上帝的话会成就，耶稣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神的话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我们信是信什么？我们是信上帝的话必定成就，这就是我们的信，是信上帝的话，说出来的话必定成就。那信上帝的话必定成就呢，这就是上帝所要的信。那这样子我们对整个圣经的理解就是一贯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夏娃一开始就是不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蛇跟他说你不一定死，你不会死，所以他们就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吃会不会死？不会死，不一定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不信上帝的话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们一般人解释是说他不守上帝的话，不守的原因先决条件是不信上帝的话，不信上帝的话。所以人不信上帝的话，撒旦就是让我们不信上帝的话，不信上帝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来。所以我们可以得着圣灵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我们信福音，信上帝的话。所以保罗说我们是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所以神算我们是义。记得这是用算的，算的意思就是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做到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做到，不是我们配得、它不是一个回报，不是一个回报，因为你做得这么好，所以我回报你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。那世上的人常常是用回报的方式，觉得我这么努力做的，我应该配得的方式，但是圣经里面的义不是，圣经里面的义是上帝算我们为义。那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达到被称义的位置， 不达不到我们无论如何努力，我们是达不到被称义的位置。我们唯有用上帝认定的位置，认定的位置。那么这个认定很特别，那义最高的位置是什么？最高的位置是上帝认定的义。好，这边我也讲一下，义 有不同的认定。一个最简单的认定就是法律上认定你是一个义人，或者是一个好人，或者是一个没有罪的人。今天 你在这个、路上开车，那么呢，如果交通警察把你拦下来了，你就问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超速，那他必须要有证明，是不是？然后证实你违反的规定。那如果你发现他你没有违反规定，他说有，你可以申诉，所以法院可以判定说你没有罪，你没有违背。所以一个是在法律面前我们是认定是义，义就是正，正确的正，你是一个对的，你没有错。一个是在人的眼中是义，就是说以人的标准看你是一个正确的人，对的人，我不能定你是一个有罪的人。那我们怎么样对在人的眼中定义一个人是一个义人？那我们只能从他所行的所表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一个人要在上帝面前被认定成为一个义人，那就 很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不是看到我们表现出来的，因为神是可以看人心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心的思念上帝都知道。所以呢，耶稣就讲你们动了一念就是犯奸淫，就是你里面有恨人的意念了，你就是杀人的。所以如果要用这个标准来看人的话，我们的心一点点都不能往错的方向动。那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义人，知道吧？因为上帝看我们的内心，除非是我们是一个都没有意念的人，只要有意念我们就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这也是宗教信仰里面佛教一直讲你不能有念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有念就怎样，就有问题。那什么样的人真的没有念？死掉的人，可死掉的人那就没了，所以他就只好讲一个观念叫涅槃，讲得很虚的，但我们不谈论他们，我只是讲这就是一个事实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人在上帝面前。
像亚伯兰这个十五章六节，就是耶和华就比他，以此为证，就是他的义，甚至他不是一个连续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他其实。因为不相信上帝要给他生孩子嘛，从他肉生出的，所以他先相信他的仆人是他的儿子，然后后来又再相信夏甲帮他生的是他的儿子，所以就是他的信跟我们一样，就是有时候信得上，有时候信不上。
这个亚伯拉罕是这样，上帝说从你本身生的才算，那他就想我本来是我没有孩子，所以到最后我死掉了，那在家里的仆人就要承接了。那上帝说不是，你会生孩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相信他是可以生孩子，是不是？可是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跟其他人，所以上帝说你可以生孩子，可是他太太又不生，所以他太太就说好吧，那就把夏甲给你，你跟他生了。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他对上帝的那一种信 的一个认定里面，还是会用你讲的人的解释去解释，人的解释去解释，就是我相信会生孩子也是从我生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上帝讲从我生的原来不是只有我，是我跟我的太太才算，找别人不算。所以他必须去经历，原来找别人不算，不仅是我要能生，而且我要认为那个不能生的也可以怎样生， 所以又比原来想象的更什么？
更不可能。
所以神也是这样啊。亚伯拉一开始认为是这样的信，但上帝让他说不是。真正的信是什么？
上帝说这就以子为他的义了，他没有一直都在所谓的真的义里面。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有时候信得上，有时候信不上，但是信不上后来又因为经历而又信得上又信不上。
这个部分我也跟弟兄姐妹讲，这个观念对我们人本身来讲，我们活在时空当中，所以我们会在那边晃来晃去。对上帝的应许，我们就在那个意上里面。要记得，对上帝的应许已经给我们，神不后悔。但是对我们，我们是在什么？晃来晃去的，晃来晃去的。所以上帝为什么要管教我们？因为我们偏离的，把我们管回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发现有些人上帝不一定管教，谁上帝才管教？神爱的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从神看我们一直是他的孩子，无论我们怎样像浪子一样跑掉的或怎样，对不对？像浪子一样跑掉，从人看来好像我们就离开了，但在上帝的眼中，上帝还是要把我们怎样抓回来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信神，神真的我们相信，虽然我们还，我说过你讲的对，我们仍然会有软弱，知道吧？我们仍然会软弱，仍然用我们的意识去解释神，都会有。但是啊，我们软弱用我们的意识去解释神，神还是会帮助我们。有错，神还是会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是一直是属他的，一直是属他的，神还是会帮助我们。
我想说那个，因为神是看我内心，所以亚伯拉罕如果我到底有没有真的相信神，神也知道内心。就是你刚刚讲神是审查内心。
亚伯拉罕也是信神，只是他对神的那个信，没有达到上帝说的那样的情境，对不对？他把上帝的话做一个比较偏的解释了，他觉得是啊，我从我生的就算数。好，所以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，神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一直让我们知道信是什么。从以色列人身上也是一直让我们去认识这个信到底是什么。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，约翰福音，有些人就说：“啊，我耶稣，我信你。”啊，耶稣就跑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：“你们的信我还不能够接受，对不对？”耶稣就跑了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耶稣就跑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指出他们来，就说：“你们信是因为你们吃到饼才信，所以这样的信不行。”你们不能只吃到饼，你们要吃我的话才算，对不对？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你们要吃我的身体，喝我的血。那犹太人就说这样子听不懂，这样就很可惜的，他们就走掉了，对不对？就走掉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神对我们的信啊，有一些措辞，基督不是就把我们推开，他是要叫我们继续的知道到底信是什么。好，所以第七节讲，所以你们要知道以信为本，这个叫以信为本，就是一直回到那个信神的话上头，一直回到那个信以神的话上头。这样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？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几个，我们要看。第一个是第九节，以信为本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所以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，借着信心得着上帝的福。上帝的福是什么？上帝的福是什么？所以第十六节所应许的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不是指着众子孙许多的人，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一个人就是基督。那表示什么？以信为本的人跟亚伯拉罕一样，那么所一样的就是领受上帝的福。上帝的福只有一样，只有一样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许，就是指着谁？指着基督说的，指着基督说的。好，所以再来，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，第十八节，若承受产业是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，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所以产业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福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好，所以你把 同样的从第三章里面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这几节你把它放在一起，你就可以知道第七节说以信为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子孙。第八节说以信为本的就因信称义第九节说跟亚伯拉罕一样得福，得福那么第十一节说因信得生，得生。然后呢，再来你读到第十六节、十七节，十六节就知道得着的就是基督再来第十八节，那就是我们得所得的应许，也成为我们所得的产业，得的产业。然后如果你继续看的话，到了二十三节，将来的真道显明那么这样我们就到真道，真道就是哪里？就是基督那里。到二十六节，因信基督耶稣就都是神的儿子，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是披戴基督。然后就是什么？二十九节、二十八节，在基督里成为一，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因信称义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第三章这些跟以信为本的全部放在一起，那会变成什么？就是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，得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得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是不是？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就是谁？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，就是真理，对不对？就真道显明，就基督，就是真理。然后我们得到基督是怎么得？是跟他合而为一。好，记得是不是我们跟他合而为一？因为到后面讲我们就是跟他合而为一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承受产业、承受应许的。所以你看第三章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如果我们以信为本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承受产业，我们就是跟基督合而为一。那基督就是我们的，我们也是基督的。那我们所得着的就是真理，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要成全的应许。那基督也成为我们的产业。所以这就是讲到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要得到的这一切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才会告诉我们这一切是谁来帮我们成全的？圣灵。耶稣已经做成了，怎么归已经算到我们身上，怎么做成他？圣灵在做，圣灵在做。所以我们靠着圣灵入门，也靠着圣灵成全。
圣灵入门，
对，不是，我们靠着圣灵走入这个承接应许救恩的门。在圣经里面把救恩当作一个城，救恩当作一个城，知道吧？我以前在以赛亚书跟你们讲救恩之城，救恩是看成一个城，知道吧？城有一个城门，这个叫救恩之门。所以我们是进救恩的门，进到城里面。那这个观念会一直讲到启示录，对不对？不是有个耶路撒冷城吗？有些人进得来，有些进不来的吗？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，也靠着圣灵被什么成全，成全。好， 那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的第六节，所以我们要以信为本，那跟以信为本相对的就是以律法为本。第十节，以律法为本，以律法为本。所以一个人啊，真的想要得着追求的话，他只有一条两条路，简单讲就有两条路，一个是以信为本，那另外一条就是以律法为本。以信为本就是以基督为本，以律法为本就是以人自己为本，就是两条路而已。一个是以自己为本，一个是以人为本，一个是以基督为本，以基督为本。好，所以这里第八节讲，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还要解决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加拉太人他们是外邦人，那么他们受到犹太人的迷惑，就是说你要受割礼守律法成为犹太人才可以得着上帝的救恩。但是保罗在这边就讲不是这样的，在神一开始给亚伯拉罕的话里面已经早就讲了，外邦人也是一样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的，因为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话是万国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哦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所以意思就是神已经讲了，借着亚伯拉罕外邦人也要怎样因信称义。所以什么样的人跟亚伯拉罕可以因信称义，就是也是效法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人。所以主耶稣当时用很严厉的话讲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大家如果想得起来，上帝耶稣不是跟以色列人讲吗？你们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对不对？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然后他们说什么？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意思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就讲一个很严厉的话，如果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先，你们就会跟亚伯拉罕行的一样，就会信我说的话。那因为你们不信，所以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这些人就不高兴了。然后他们说他们从一直以来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没做过人的奴仆，他们受过割礼。那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。这个很，你看耶稣讲话很什么，很直接哦，就是你这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，如果一个人不以信为本，以律法为本，我们还是在魔鬼的什么指使之下，掌控之下。所以魔鬼最喜欢就是我们走以人为本的道路，魔鬼最喜欢我们走以人为本，因为你走以人为本，你就不会信，你的信也不算信，因为没有福，降服的福，知道吧？没有福，没有真正的福，没有让耶稣做生命的主。所以第九节讲，以信为本的人跟亚伯拉罕有信心是一样得福的，那么相对的就是以律法为本，以律法为本就是被咒诅的，因为你要行律法就要照律法所记的一切去行，要不然就被咒诅。那他的逻辑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行律法，只要违背一条就违背什么所有的。好，哪一条最容易违背？十诫第一条是什么？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你看这一条做得到吗？你不可以有任何除了神以外你的渴望想要追求的取代神的，什么都不能有。所以从圣经看，十诫的第一诫人做不到，人做不到，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取代神。
就是当时的人他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定义的所谓就是那种 神，比如说名誉啊或金钱啊，当时的人可能认为神就是神，偶像就是偶像，他们可能就只有那种外邦的那种偶像跟他自己的上帝的，那时候对那时候的人来讲观念只有这个样子。
对对，所以人一直用那个对偶像的态度去对神，人一直用对偶像的态度去对神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一直走下来，他们一直是这样子。那这个不是，因为人对偶像的态度是谁做主人？人自己做主人，对不对？人自己做主人啊，人对偶像的态度，人还是做主人啊，是不是？人还是一直去想啊，偶像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，偶像应该是这样，其实都是人自己在做什么，做主的。所以人对上帝也是采同样的一个方式，所以啊，不是神要，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要给我们旧约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以信为本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的偏差有多少。所以以律法为本的就是一个人要照着律法去做，这个你一违背就是，所以律法不是叫，不是让我们，律法的用意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罪的权势底下，这是律法的用意。律法的用意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被罪所辖制的，这就是律法的用意。所以律法是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，但人因为罪被律法显明了，所以人就想要怎样守律法，不被律法定罪，那这样子人就走错路了，人就走错路了，人就走到一条路上人以为有机会的路，人认为有机会，就是我这样做，哎，我这样想是合理，所以我这样做是合理，我这样做是有可能的。所以我以前跟你们提过，啊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因果，有因有果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对付果跟因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努力啊。所以他们一这样想的时候，就觉得我只要种好因，就会收好果。那我就要尽量怎样种好因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有恶的果，那我要尽量想办法做好事来弥补。
那些长辈会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哎，我上辈子欠你的，我这辈子就是做这个，是不是要还你？
对呀，他们就这样做啊。那你就下次你就跟他讲啊，如果我对我的孩子，我就跟他说你不用还。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干嘛要你还？对不对？做父母的不是都对着自己的孩子做，为了孩子做吗？你有要他还吗？那你说我不要他还了，
还了，他想爱就爱啊，强迫的
不是。对呀，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帮助他，那这样只是让他们受苦的时候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让他比较坦然。比如说他这辈子受苦了，他就会一直问我为什么会受苦，然后他。人家就告诉他，因为你上辈子欠的，那你只好认了，上辈子欠的只好这辈子还了，对不对？
可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会把他想的就上帝发行的债，遇到总是在这种情境，假如说重复都在这种氛围底下，
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受苦？会有，我们会受苦啊。我们受苦，我们的认知是什么？我们的受苦有很多面向的认知，很多面向，一个为了我们，上帝为了我们让我们受苦，为了我们让我们受苦，因为啊，我们很难对他顺服，所以上帝让我们受苦，让我们为他顺服。第二个，我们是为了人的缘故，你会想一想说，上帝，我这件事情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得罪你的，那你为什么让我受苦？那第二种情况是。啊，我们多受苦楚，我们就多得安慰，为了让我们去安慰受同样苦楚的人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第二个，我们受苦是因为上帝要用我们去帮助人， 那为什么要用我们去帮助人？因为我们是有生命，有基督的生命，有基督盼望的人。我们是有应许，有基督的生命，有基督的盼望。所以我们所面对的苦难，我们会觉得这些啊，这些都是神在眷顾的。所以我们靠着神在苦难中走。那当别人有苦难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看见，从我们身上看见支持，看见盼望。所以我主日讲到的时候跟你们讲，基督徒最重要的几个身份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上次讲到我们也讲，我讲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祭司，对不对？主日讲到我讲的是祭司，我们其中一个身份是祭司。那如果我们要执行我们祭司的职分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体恤人才能做，体恤人才能做，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代求。我们要体恤人，那我们要体恤人啊，一种方式是让人也觉得他真的，我们体恤他，他信得过我们体恤他。那通常是我们跟他有同样遭遇的时候，他就很能够接受我们体恤他。一种比如说你有这个遭遇，然后你走过了，然后别人碰到这个苦的遭遇，然后他知道你有，所以你说啊，我能够体会你现在的心情，他就觉得你讲的是什么是真的，是可信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个遭遇，我们就去跟他讲说某某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他会觉得你是理性上的指导，你无法感受到我的感受，对不对？
同情跟同理
即便我们想同情，他也认为同情，我们讲同理，他也不认同我们的同理，是不是？我们讲同理，你能够，我们可以同理啊，可是他总觉得怎样？你没有经历过，你没有经历过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为人代求，就是要能够让人觉得我们体恤他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如果说这样子，是不是我们都要经过苦才能够为人代求？基督徒就怎样？太惨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。而是什么？我们更进一步的知道耶稣真的爱我们。我们用各样的其他的情境里面，不断的去让人经历一个事实，就是耶稣真的爱我们。耶稣真的体恤我们。所以我们不会所有的苦都去经历，那我们就是耶稣的，不是。是我们借着经上的话，不断的帮助弟兄姐妹。耶稣真的体恤我们，真的体恤我们。你看他那要知道耶稣的体恤，我们都是用对比的，对不对？用对比的哦，因为在耶稣的身上，圣经没有提到他受什么病，有没有？没有啊。那耶稣为什么我们生病他可以体恤？我们是用那个落差，知道吧？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何等的尊贵，对不对？然后用那个落差，那个落差是什么？他从最高降到什么？最卑微，来让我们知道我真的体恤你们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到一些地方去帮助人的时候呢，别人在落后的地方，我们去帮助他们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接受，会感受到我们真的爱他、体恤他，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送东西去，我们是爱他、体恤他的，那不尽他们 不会这样接受，知道吧？他们会说谢谢你们送给我们这么多东西，但是下一步他们会想什么？不是，他会觉得说你们已经有很多东西了，你们只是把你们有的很多东西怎样分一些给我，所以我是应该感谢你们，但是就这样而已。 就这样了。但是如果他变成一个宣教士住在他们当中呢，他们的接纳不一样，他们会觉得怎样？哇，你本来可以活那么好的生活条件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活得那么好，结果你把那么好的怎样放下来，你来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他就会一直看你怎么跟我们一样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今天到这个落后的地方去，你还是买冰箱冷气然后什么，然后他会觉得怎样？你是对我们很好的，你是很肯帮助我们的，但你还是你，懂吗？所以这个是就是以前戴德森他们来到中国的以后就发现了，如果欧美的宣教士来的还是一样，我们很有钱，我们很有，我们有很多医疗设备，我们很多医疗知识，我们都可以帮助你们，我们当然很感谢他们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们要的，但是你真的要传福音，要像马街这样，我就住在你们当中，你们会跟我丢石头，你们会泼粪，你们会怎样反对我，但我还是怎样住在你们当中。知道这个差别吧？我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受苦，是你的那一个差，从高到低的卑微的差，耶稣是用这个方式让人知道说，耶稣你真的体恤我的软弱。那我们对人也是一样，我说的一方面，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也受过苦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走过那个经历，是不是？另外一种就是那个落差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你们要服侍人就要做众人的仆人，因为要把那个落差怎样显出来，你站的位置越高你就要降到什么越卑微，越卑微，不能象征性的，不能象征性的。有些象征性大家也知道你是象征性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是教宗，你跪下来替人家洗脚，那也是怎样做个样子啊，人家也知道你就是做个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都配合演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没有什么太多感受，真的感受是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当中显出一种特别来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就是我们要体恤的，所以刚才提的就是体恤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。那么有两个路，一个是以信为本，一个是以律法为本。我讲了以信为本，就是一个人对神的话降服、顺服、听从；以律法为本，就是人还是以自己做主，以自己做主。所以十一节讲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神讲的，我们自己也知道不可能。所以经上写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句话是哈巴谷书上讲的话，大家想起来了吗？哈巴谷先知，哈巴谷先知呢，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的时候，哈巴谷先知呢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哈巴谷先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看重社会公义的人，所以他看到以色列的社会没有公义，所以哈巴谷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跟上帝讲了，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，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，看见奸恶，那你不理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啊，你的百姓有这么多不好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已经呼求你啊，那你怎么都没有作为？然后我一直呼求你，你不仅没有作为，我的百姓还怎样？你的百姓还越来越不好，对不对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然后呢，争端相斗的事越来越多，那么公理放松，那么恶人围困义人，公理颠倒，就是非都颠倒了。这哈巴谷书第一章他跟上帝这样讲，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？上帝你应该来执行公义啊， 你应该来执行公义，对不对？执行公义，那人希望上帝怎么样执行公义？如果你看到有些恶人为非作歹，你希望上帝怎么执行公义？
消灭
消灭他们，对不对？惩罚他们，处罚他们，击打他们，管教他们，这人的想法，还是你有其他招数？没有啊，最直接了当的就是你作恶就应当受管教啊，做不好就应当被惩罚。所以上帝说好，我会惩罚他们，他们实在做得太坏了，所以我用一个很坏的人来怎样跟他作对，修理他们。所以上帝说会，我会差加勒底人，就非常残暴的名来怎样打他们。那这个先知说不要不要，先知要不要？先知说不可以这样啊，上帝你要管教他们，你要惩罚他们，你让他们变好，但你不，你如果用一群更坏的人打他们，他们会同意吗？他们会认错吗？所以他就觉得上帝你这样做不行，你这样做这些人也不会感激你，所以他就继续跟上帝祷告说不可以这样做，你要执行公义，你要让百姓恢复，但你不能这样做。然后第二章上帝就跟他讲，上帝第二章就跟他说什么？他不是讲吗？第二章第一节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，看上帝跟我说什么话。因为我觉得上帝你这样做不好，你这样做不好，你要对我说什么话？第二节上帝就回答他了，他说呢，我要跟你讲的话你要写在板子上，让人呢一边跑一边可以读，就是字用很大，读得很清楚，因为我说的一定会实现，我说的一定会实现，不会迟延。那加勒底人也会遭受到上帝的审判，但是呢，第二章第四节，为义人因信得生，所以因信得生的这一句话从这里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来讲，经上讲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义人不是因为上帝执行了公义你就得生，不是，义人不是因为你守了公义了你就得生，不是。上帝跟哈巴谷讲一个要紧的观念，哈巴谷本来是要公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以为一个人要得生就是要守住什么？公义，守住公义，要让以色列人变好，上帝就审判他们，处罚他们，管教他们，他们就会变好。那要上帝说不是，一个人真正要好是要得生是因着什么？信。有没有找到？有哈。所以人就因着信得生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人就是要因着信得生。注意哦，我们人的直觉的想法都是公义，都是公义，都是义，因为义告诉我们是非，是非，所以我们认为讲理就是 讲是非，知道吗？但是生命呢，生命 是我们应该讲理，我们应该讲是非的，知道吧？但是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是义，不是因为我们讲是非，我们论是非，我们行义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们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有讲，我们靠着讲是非、讲义，我们是做不到的，或者说我们绝不可能做完全。所以我们只能借着信。好，那律法做什么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律法做什么。第十二节，律法本不在乎信，只说行这件事的人必因此活着。这是利未记讲的，就是如果你行律法的话，不违背律法的话，现在不会定你的罪，知道吧？人不会定你的罪，你不会定我们的罪。第一个，律法，如果你照着律法行，人不能定你的罪，知道吧？你可以活着。第二个，第十三节，律法的咒诅，律法的咒诅。第二个告诉我们更严肃的是，是我们在律法的咒诅底下。 第二个，我们在律法的咒诅底下，哎，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话了。为什么律法是从神来的？啊，那我们为什么会在律法的咒诅底下？好，这就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，上帝的话出来就要成就，任何违背的就变成什么？就要受违背所产生出来的后果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什么？咒诅。好，你听上帝的话就蒙福，不听就变成什么？反作用力，就是咒诅。这叫律法的咒诅。上帝跟亚当夏娃跟亚当讲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善恶树不可以吃，吃了日子必定死，对不对？你听他的话你就蒙福，因为你可以继续活着，继续享受所有树上的果子。但不听就变成什么？律法出来的就变成咒诅了，就咒诅。如果你信上帝的话，这个话就蒙福，你要用守律法的方式，你只要一违背就变成什么？咒诅，就变成咒诅。好，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律法，律法为什么是咒诅？那么既然是咒诅，那上帝就不要给律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十八节第十九节，那为什么上帝要给律法？所以这是第三个我们来看的，上帝为什么要给律法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。所以为什么上帝要给以色列人律法？因为人已经在罪当中了，为过犯天上，就是人已经在罪的辖制当中，人已经在罪的里面了。那人已经在罪的里面，那么上帝应许的基督又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到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段上帝开始召亚伯拉罕，然后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以后，一直要等到基督来，这有一段什么？有一段时间要经历。所以这段时间上帝就给了什么？律法，给了律法。所以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蒙应许的子孙，就是基督来。那我们就会问了，为什么要给了律法？那律法又变成什么？本于律法的，那么就是咒诅。那给的是上帝咒诅人吗？不是。所以第三个讲的是，因为我们在罪当中，我们在罪当中，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第二十二节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应信耶稣基督归给信的人。所以这里呢，讲到第三个，讲到上帝为什么把律法给我们，是因为上帝借着律法把我们众人圈在罪里面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会觉得说，上帝怎么把我们放在罪的底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再给大家看，圈在罪底下的意思是二十三节，我们拜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。将来的真道显明，圈的意思是什么？圈的意思是律法是我们二十四节蒙训蒙的一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那么呢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所以律法是圈的意思，知道吧？圈是看守的意思，了解吗？好，圈是一个看守，也是一个保护。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，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有没有？那我有跟你们讲哦，羊圈是什么？律法。我跟你们讲，羊圈是律法，知道吗？那我跟你们讲过，律法没有门，知道吗？耶稣如果不来，律法没有门，知道吗？我们都被圈在律法之下，也被圈在罪之下，因为罪的诠释就是什么？律法。 好，这边我们先要明白这个观念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最底下，这是第一个观念，对不对？那上帝把所有都在最底下的人分出以色列人来，用律法把他们怎样圈起来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做什么？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一群罪人。好，再讲一次，世上的人都在最底下，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只是认为我们犯罪了才是罪人。好，但圣经的意思不是，是我们都是罪人。人的犯罪是罪人，是讲我犯的法，我犯的定规矩，我犯的道德，我犯了什么，我是罪人，对不对？那圣经讲犯罪是什么？亏缺神的荣耀。罗马书讲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是罪人？因为我们都亏缺上帝的荣耀，亏缺的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在我们身上期待我们做到的，我们通通怎样达不到标准，那就亏缺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，所以观念就是这样，我们都是在罪底下的人，辖制底下，权势底下，我们都是罪人。那上帝把以色列人分出来，用律法把他们框着，用律法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需要救恩。所以律法叫人知道罪，律法使人知罪，从这里来。所以律法是一个看守我们等基督的，看守以色列人等基督。所以律法，我说的律法没有门，意思是什么？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在律法底下被定罪，可以从律法出来，有门就可以出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羊圈没有门，所以羊怎样出不来？所以耶稣讲很重的话，在我以先来是贼是强盗，有没有？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把人带出来的，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因为没有门，你怎么去把羊拿出来？所以谁是贼是强盗？其实他就是讲法利赛人，讲文士。文士法利赛人告诉他们什么？你只要遵守律法，遵守我给你的诫命，你就守住律法了，这律法就不会牵住你了。所以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是门，我是律法的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。好，这就前面讲的，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。所以他成为被咒诅的意思是什么？他为我们的罪死。所以律法要定我们的罪，那上帝说什么？不用，因为耶稣替他死了。我再讲一次，当我们被定罪应该死的时候，上帝说不用死了，因为耶稣怎样替我们死，因为他为我们成为救赎，成为挽回祭、赎罪祭，对不对？所以律，我们就律从律法底下怎样出来，这个叫门。我们从羊的门就从耶稣就出来了。 好，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，这里是，所以律法把我们 圈起来，一方面圈在律法之下，一方面圈在罪里面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一直，我一直强调罪的诠释是律法，但不是其他人不在罪底下，所有的人都在罪底下，但我们是一群，以色列是一群被圈在律法底下的人，圈在律法底下。那么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是罪人，然后等候基督把他们带出来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的错误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走得出来。好，所以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被耶稣带出来？就是信。好，信。所以我们要跟着耶稣走。所以耶稣 呼召人的时候，就是讲你来跟从我。信就是跟随耶稣，他的羊听他的声音跟着他走。 好，所以我刚才讲的是第十三节、十二节、十三节，律法是什么？律法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，在律法的看守底下，只要不违背就可以活着，做什么？等候蒙应许的子孙基督来到，在等，在等。那么 耶稣来了，为什么我们可以离开律法的咒诅？因为他自己变成咒诅，他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替我们死。这是十三节。那这样子，耶稣替我们死的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就因着耶基督耶稣可以临到万国外邦人，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，神要给亚伯拉罕的就是圣灵，给我们的也是圣灵，因为圣灵要成全。好，到这边呢，保罗就怕他们听不懂，所以就是讲到，他就说我们用人的话说，第十五节，人的文约若是定的，就不能废去或增加的，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约定已经约定好的，都同意了，那日后不能够再废去或者是再增加的，是一个约定。那同样的，上帝跟亚伯拉罕也有约定，对不对？那个约定是什么？你和你的子孙将来要万国都必因你的那一个后裔得福，不是所有的后裔，是其中一个后裔。所以保罗就说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，这是写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。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亚伯拉罕先以撒嘛，对不对？那对亚伯拉罕来讲，先以撒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应许说你本身所生的才算，然后上帝也让他一百岁生了以撒，对不对？所以亚伯拉罕也知道说这个就是他的后裔，对不对？然后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你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。那上帝说你把这个后裔献为燔祭，就是把他杀了烧了，那这跟上帝原来的应许就怎样？理性上就不合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才算上帝你应许的子孙，然后这个子孙要生出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人，然后你现在把他杀了，那后面你原来的话怎么成就？所以圣经就讲亚伯拉罕相信神是死无变为有，死死复活的神，就从这里来，就是我相信你把这个子孙拿走，就这样死了没有了，可是你应许天上的星仍然会实现，就他的信心了。所以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，那么上帝就告诉你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变成一个子孙可以到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原来是要讲将来那一个子孙。
第八节有一点说，神要早已经传福音给我们，通常认为传福音是人的，可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给他的这个圣灵 的说话也叫做传福音。
福音就是福音，就是上帝给他一个我们在这边还没有提福音是什么。福音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真真实实的，就是从基督而来的那一个应许。所以我们讲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么福音或者真理是从哪里来？耶稣来。所以从旧约里面指向耶稣的话就变成福音，指向耶稣的话就变成福音。好，所以刚才我们所提的就是，刚才我再讲一次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，讲到有一个子孙，但是这个子孙被上帝拿走的，居然还可以生出天上的星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相信可以。好，那么他没有真的杀他儿子，因为天使阻挡他的，是不是？那上帝就跟他说，对，将来有一个子孙，那一个子孙万国要因着他得着，意思就是上帝的应许。 万国都要因基督使我们成为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就是从亚伯拉罕的蒙应许的子孙。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，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了。我们都是以信为本，他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。所以保罗就在这边用十六节讲，不是指所有的子孙，就指一个子孙，就是基督。好，所以上帝原来跟亚伯拉罕的约定是什么？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子孙得福，对不对？这是应许。所以保罗就说，上帝原来讲过的跟亚伯拉罕立的约，不能够被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。以色列人如果凭430年以后摩西立的律法之约才能够得这个应许的话，那先前的福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会，先前的还是对，先前的还是对。所以如果原来的应许是要被律法才能得，那应许就不是应许，就归于虚空了。所以保罗的430年呢，是从这个神在创世纪22章跟亚伯拉罕讲，一直到摩西出埃及在西乃山的时候，是430年，430年。所以以色列人这个下了埃及，然后最后再回出来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间呢保罗就用他们的观念就直接写，就是430年。好，所以18节就讲了，如果承受产业是本乎律法，那就不是应许的，因为律法你要守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那就不是应许。但神是凭应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的。这里要让我们看见产业是什么，产业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子孙，那这个产业也是基督，所以蛮有意思的。所以基督徒是我们是基督神的产业，好，那神也成为我们的产业，因为我们跟基督是合一的。好，所以19节就会讲，那为什么要有律法？那我刚才有说了，律法就是因为有过犯，有过犯，为过犯天上，让我们等候神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，刚才跟大家讲，律法就是让我们知道罪，知罪，知道吗？这个是在罗马书讲的。律法是本叫人知罪，人知道罪是借着律法来的。所以你看小孩子，你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他就说什么，你也没说，有没有？他很快就可以知道这个观念了。你责备他不可以，他就说你没说，为什么？你没有把律法搬前面，所以你现在指责我，你这样不对。所以要先有律法，人才会 认定那个罪。但是 我说的，我们本来就在罪的辖制底下，律法只是把罪显明出来。好，那么律法再来，19节后半节是经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中保本不是为一面设立的，神却是一位。所以这里讲到律法是天使借着摩西，因为旧约的中保是摩西，所以摩西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摩西需要为以色列人祷告，因为他是旧约的中保。中保的意思就是你在立约的时候，他是等于是一个中间人，或者是保证人，保证双方可以履行约定的。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履行约定的，上帝要惩罚的，摩西是中保，所以就要去代求。所以他这里讲，但是神只有一位啊，神只有一位，所以呢，神给律许之约，神给律法之约都不会违背，意思是这样，知道吗？神给应许之约对亚伯拉罕，神给律法之约给摩西，是不是？那对象对以色列人来讲都不会相违背，神只有一位，所以神不会用律法跟他的应许作对的。如果律法才对， 那么人得生就本乎律法了。但保罗说不是，律法的功用不是让我们得生的路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在跟你们讲，律法没有门，知道吗？律法的门是耶稣为我们死才有门，才有门。所以
那个律法的门，这个羊如何进入到律法，其实那个就是要出来的那个门是耶稣，但是进去的那个门是亚当吗？是不是？就是他被圈在里面，他为什么他被圈，是因为亚当犯了罪，然后神要那个，所以变成那，要不然那律法是，就是那个羊圈不是从天而降，就是我们的观念会想象说羊要进去是要有一个门，然后要出来的那个门是基督，但是要进去呢，进去
是这样，神把以色列人从苦难中救出来。救出来以后用律法把他们牵起来、哦、所以他不是进到那个律法，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就把律法把他们怎样圈起来。
你说是就是神拣选谁就会把他圈在那个里面，还是说就是只有以色列人？
从立约的观念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就是用一个约把他们圈起来。所以任何人他如果在以前的话，他想成为以色列人，他就跟神立约，他就进到律法之约。但是这边我们要知道，在律法之约底下、哦、就是很明显的，就是要让知道人在罪的权势底下、哦、但是重点是，如果没有律法，我们人不那么认定我们在罪的权势。那我们从以色列人更整个旧约从出埃及开始就在讲这件事，一直讲到马拉基，有没有？以色列人有没有在罪的底下？出了埃及的有没有听上帝的话？没有。经历神迹的有没有听上帝的话？没有。神使他们征战得胜进迦南，有没有听上帝的话？没有。神一直警告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一直一直做，有没有听上帝的话？没有。好，上帝把国家都灭了，圣殿都被毁了，圣城也毁了，还是没听话。重建了以后还是没听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旧约到最后就是要讲一件事情，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真的被圈在律法底下，把我们是罪人怎样显露出来。所以以色列人 看得见，我们也看得见，我们也看得见，因为我们跟以色列人其实没有两样，没有两样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回到这边来，我们都被圈在罪里。所以22节说圣经，有没有？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看到没有？圣经就是表示什么？保罗在这里讲，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写到马拉基书，就在讲这件事。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就在讲这件事，就是人都在哪里？罪里。那借着律法向我们显明。所以第22节说，那基督还没有来以先，上帝就把我们人都放在这个律法之下，一直到真道显明，知道吗？真道显明就很有意思哦，我们人以为我们认识真道，其实真道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所以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父，带领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、啊、信蒙的师父呢，我也讲信蒙的师父就是那个在古代啊，古代这个、啊、有钱人啊，让孩子受教育、啊、有两种方式。一个呢是你有钱到一个地步，把老师请到家里，另外一种就是你把孩子送到老师那里，知道吧？所以大部分的人是把孩子送到拉比那里去学，知道？那你从你的家要把孩子送到老师家这一段路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上下学的，你可能一过去就住在那里。 所以你要找一个仆人吩咐他把你带过去。所以你在这个路上要怎样？要完完全全的什么？
交代那个仆人。
你要听那个仆人的话，那个叫迅猛的师傅，就是要让你去学校开始学习的时候，那个带领你的仆人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他不是用来教导你，他是用来约束你，然后他的责任是把你安全的带到你老师那里。好，所以律法就是这个功用。所以我们既然到基督那里了，所以二十五节说，那么基督已经来了，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被带到老师那里了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就听老师的啊，那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啊。真正的目的就是你就到老师那里，那你就真的听老师的话，那才是真正重要的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来了，我们就是要听谁的？听基督的。因为律法带领我们到基督那里，律法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，对不对？完成任务，所以耶稣来的，他就要成全律法，因为律法就是带你来得着基督的，那耶稣就让我们得着。所以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因着这样叫做信，叫做信，因信基督耶稣。所以信是什么？我们信耶稣是什么？耶稣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应许的子孙，耶稣就是那一个神应许我们要因他蒙福的那一位，耶稣就是我们借着信所要得的产业。记得哦，耶稣就变成我们的产业，对不对？变成我们的产业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人，上帝的应许就是基督。所以二十六节，这就是我们的信。所以基督就是神的话，神的应许实践的实现的那一位。所以只要我们信，那我们就更清楚了，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？做他的儿子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。所以二十六节就讲，那么我们因着信，那么我们就成为基督的，基督成为我们的。所以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也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就是都是披戴基督的。保罗喜欢用披戴的方式，意思就是把基督怎样穿戴在我们身上，穿戴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不分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你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，你是男是女，我们在基督里就同归于一。所以我们都跟基督合而怎样为一，跟你的你是哪一个民族无关，跟你社会上你是自由的或是奴隶无关，是跟你的性别也都无关，我们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什么一，同归于一。所以二十九节讲，那我们属乎基督，我们都是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，那么要记得我们要承受产业，承受产业。所以神要给他儿子什么，我们就得着什么。好，所以保罗呢，因为加拉太人的对福音的误解，走偏差，走的律法的路，所以神也蛮特，圣灵也蛮特别的，因着他们的偏差，所以他就写了什么加拉太书。所以到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原因就是人很容易走律法的路，律法，但要记得律法的路是以人为本的路，那么信心的路是以基督为本的路，那么这是一个两条路。那如果我们得应许，一定是本于信，本于信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些关系啊讲的。好，我们停一下，第三章看了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。
比如说你刚讲那个神把那个以色列做出救赎出来，然后用律法把他们圈起来，那如果那些不守律法的人能够被圈起来？
诏约都被圈起来、哦、但是他们在律法底下不守律法就要被怎样，照上帝的话他们就要被处罚被剪除，
所以还在里面也是被圈，
对不对？被圈在里面。那旧约其实已经一直讲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从律法中出来都是信心，从律法中高过律法都是借着什么信心，有没有？妓女拉合本来不是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本来不应该得着拯救的，但他因着信怎样得救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是借着什么信心。其实旧约已经对耶稣做很多预表，都是借着信心的。那耶稣是我们的信心，希伯来书后来就讲了，是不是？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、所以当有些时候我们问自己有没有信心，或问人有没有信心，我们要问的是什么？有没有神的话，知道吗？
有神的心，
因为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才是我们的信心、不是因为我说我相信我相信，知道吗？是 我相信上帝这样说、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信心、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上帝的话，所以圣灵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，那就叫我们有信心。所以当我们担心害怕，圣灵说哎，耶稣是这样说，对不对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感觉到软弱的时候，圣灵说哎，你看圣经是这样说，上帝是这样说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我们的信心，不是我自己很有信心或是我自己怎样，不是，因为我们都会软弱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圣经是这样说。所以耶稣讲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就是回到圣经的话是这样说，那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我常跟你们讲，信心是上帝赐的，讲的是这个，是上帝把他的话给我们，我们才有这个信心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，就是说那个话既然给我们，我们就要怎样信服他，顺服他。那人也要知道，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我们是一直不肯信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会用摩西做例子，我们觉得摩西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但记不记得摩西？
像人会这样子背逆，就是神的话，真的吗？要不要错？要不要信啊？
人为什么会这么背逆啊？因为人太以自己为本的时候，就会讲说，我怎么可能？记不记得摩西？上帝说：“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法老手下带出来。”摩西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找别人啊！我是谁啊？我怎么可能做到？我怎么可能嘛？所以你看，人还是什么？还是看我啊！你找我去，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个事？我是谁？对不对？那上帝讲：“你是谁？”上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上帝说：“我跟你在一起。”不是你是谁，是我跟你在一起，不管你是谁啊，你可以做到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啊。那摩西还是不可能，摩西一直找理由啊，百姓不知道你是谁，所以他们不肯。上帝说我的名字是什么，是不是？那显然名字没什么用啊。那摩西说他们不会听啊，上帝说那我让你行神迹给他们看啊。啊，神迹行了没？行了。他还说什么？我还是不行啊，我还是不会说话啊，我还是怎样啊，所以上帝就火大了。所以人的问题就是还是一个啊，上帝虽然说了，我们不一定信得过。我们通常我们本性是信不过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超过我们，超过我们。我们人信的是什么？以我们为本位，我们可以信，对不对？以我们为本位，我们可以信。 所以这以人为本位可以信的信心是人自己的信心，但是要信上帝的话的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话才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碰到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跟你们交通过，就是每一次上帝给我们话，你就要说，主我感谢你，你把这个应许给我，即便你现在觉得哇实在信不上，实在想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些时候会跟撒拉一样偷笑，有没有记不记得撒拉偷笑？怎么可能？哦，已经89岁了，怎么会生小孩？偷笑，那有这好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偷笑，那偷笑就偷笑啊！上帝要成就的事就成就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恩典，就是神给的应许，就是上帝的恩典。即便我们实在是够不上，知道吗？够不上，怎么可能？然后摩西也是一样。我最喜欢讲摩西的例子，就是摩西到最后反正就是不肯，那上帝还是要他去，所以他就走了，对不对？许多时候上帝恩待我们是什么？上帝恩待我们是没路走的时候，知道吗？只能走听他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知道吗？你都没有路走了，所以这样只好怎样？听他的话，这是很大的恩典。所以有些时候你觉得说我都没有路走，那只剩一条什么路？听他的话。
我们要怎么判断我们听到的是，有时候自己想做一件事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判断我现在，比如说我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个声音，到底是神的话，还是像人家电影里面小恶魔的话这样？
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啊，我们相信圣灵，所以呢，我们有意念，我们就分辨。如果符合神的教导，我们就求神帮我们。我们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们相信神，神爱我们。
那我再问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可怕的问题，就是我有时候，比如说我身体不舒服或比较脆弱软弱，
是，
比如说睡梦中或者是在床上翻来翻去，我就听到有个声音，叫我看某一个章节，比如说突然那个什么以赛亚书第几章，然后什么什么书第几章。那我要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？还是说就赶快爬起来翻圣经？有时候我自己看就觉得越看越可怕，或者是有看没有懂这样。
通常我是这样的，我们如果得到一个意念的话，我们就做祷告。
做祷告，
我给你翻一节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。我通常啊，碰到有一些意念不太知道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会做这个祷告，第4章第1节。好，我读一下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灵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。好，所以你做一个祷告很简单啊，要试验，试验就是分辨。你怎么分辨？所以你要分辨，你就祷告，你说主耶稣啊，啊，你跟主献上感谢赞美，然后说我有这样的思念跟想法啊，那么我只接受灵认你是道成肉身来的，是出于神的，我只接受这个，你就做这个祷告。如果这个意念还在，你就照着做；不在，你就不用理他。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保护，知道吧？圣经给我们的保护，就是你有一个感动，你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现在有一个感动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你的。但是如果感动我的灵是认你是什么？”你是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要不然你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魔鬼也打装成光明的天使，你怎么知道？但圣经给我们一个分辨，就是他就是不能违背上帝的界限，知道吧？所以通常我们可以做这个祷告，做这个祷告，把它记起来，就是这个祷告。那如果担心害怕，你就往下读，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，所以你就往下读，看到没有？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，所以不用怕。
所以有时候说我今天遇到一些问题，我需要说有圣灵来引导我的时候，那我又没有话，又没有那个一些话语的后，可以说我在看圣经之前，我可以先
祷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祷告，然后也不用随便翻，不要随便翻，通常你就跟上帝讲，我现在需要你的引导，求你的圣灵开启我，好，那你就祷告，祷告以后你放心交托。不是，你就照着你原来的方式做，因为我跟你们讲过，我们读拾取玛拿就会有，所以你就照原来的读经读，原来的聚会聚会，原来的这个听讲道听讲道，那你就会发现上神会跟我们说话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。感谢主借着这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因信得生，我们也是借着信称义，因为这信是你自己来成就，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你自己来成就，上帝的旨意是你自己在当中借着圣灵使我们被引到你自己的面前，也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全你自己的救恩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恩典，都是从你而来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时常的提醒自己，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因为唯有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。谢谢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赐福我们众人的心，引导我们在你圣灵里蒙眷顾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